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神没有讲，神就跟他有个立约的仪式。下面这段文字也不大清楚，神没有直接回答他，你怎么知道呢？就是神给他总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人，要给他人，要给他地。如果再讲第三个，就是给他福。那么包括人和地当中，也包括神会让这个福使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得到，他的后裔也会使万国都得福，这是最好的情形。我们也希望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得到好处，然后也把这个好处跟更多的人分享。我怎么知道我会得这个地呢？神就跟他立约了，我不跟你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会怎么样。到第四代的时候，你的儿女会回到这个地方，我会给你的后裔，我把这个给你，不过要等很久。这个会不会叫亚伯拉罕很失望呢？一个20岁的姑娘向上帝求丈夫，神说我会给你，要等到400年以后，到第四代以后，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呢？我要考大学，神给我一个大学，神说可以，在30年后我才考得上，你才考上大学。哎呦，如果等这么久，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延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了，等太久了。我们知道神不会叫我们等太久，神都会在最恰当的时间给我们，他不迟延，他是宽容，他是训练我们。不过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要有信心，神的确看千年如一日，如千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要等很久，但实在上有信心的话，在每一个等的时候我们有充分的享受。是你要等很久，在希伯来书11章也讲到，连我们这些人都还在等，我们这些罗马书8章也讲，万物都在劳苦叹息，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出手果子也在叹息，我们还在等候神种子的显现。我们得到的比亚伯拉罕多，因为我们这时候已经有更丰富的圣灵，已经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仍然在这个取死的身体中，我们还等着主的再来。我们不管在哪一个时代的等候，都是等候主自己的完全彰显。有信心的人在任何一个时代也可以经历到这样的事，得到这样的事，不过具体上的实现，在历史上实现还没有完全。我怎么知道得这块地呢？你摩西说，我人家怎么知道是你差遣了我？法老怎么知道？以色列人怎么知道？甚至我自己怎么知道？这些我们怎么在宗教上有确定？怎么知道这是独一的真神？怎么知道我们信的是对？怎么知道我们没被骗？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在幻觉中？这是非常好的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能回答，不能详细回答。我们会说，相信上帝话的人就知道了。这看起来是循环论证，但是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神的话最有权威，比任何其他都权威。你怎么知道？相信我的话就可以了。基甸你怎么知道？摩西你怎么知道？撒基拉也怎么知道？玛利亚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凭着信心接受他的话，背起十字架，就会越来越知道。这不是悟性的事，或者不只是悟性的事，只要有信心我们就能知道。好，神没有回答，神只是继续用他的话告诉你们什么时候会得到，甚至就算这个得到，我们也一再讲，也只是象征性的。因为真正的得到，希伯来书说，真正进入安息，真正得到那块地，是凭着更美的约，更美的中保，更美的应许，也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怎么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会成就，你现在来听我的话，就可以享受到将来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事了，虽然是具体而为的享受到。好，下面就有一个立约的形式。我怎么知道？我就立约给你看啊，我就跟你立约了。一个男孩子跟女孩子求婚，女孩子说， 我怎么知道你会爱我？那人间当然就是我的话就是保证，但是他保证可能常常是错的，人言不由衷，可是神的保证绝对是真实的。第9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好，亚伯拉好像很知道神的心意，或许他也知道当时风俗的立约那个形式吧，神也不用一个太怪的方式，可能跟其他民族的方式类似的一个立约的方式，就是把 这些动物 劈开分成两半摆列哈、啊。那好像这里没有讲，不过通常讲在后面有讲，就是第十七节啊，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间经过，大概也是亚伯兰从那边经过。烧着的火把应该是形容不管云柱火柱啊，就是耶和华也从那边经过。那这是不是一个象征性呢？说就是如果违约，我们要被砍成两半呢？就好像那个血也有这样的意思，一方面表示慎重，一方面表示如果违约我们会死哦。神是不会死的，人又违约了，神真的人真的死了，怎么得到这个约的好处呢？就是耶稣替人死又复活了，然后我们就能够不受到约上面的咒诅，而得到约的祝福了。因为咒诅耶稣已经承受了，祝福耶稣又分给我们了，因为他是配得祝福的，因为他履行了约的一切的条件，他得到祝福却给了我们。好，这里讲到说把兽分开，把动物分开，大概就是讲如果我们有人违约的话，就像就要被劈成两半从那里走过去。鸟没有劈开哈、啊、鸟可能是很小所以就没有劈开哈、啊。在耶利米书34章18节19节那里也有讲到这种立约的那个形式。耶利米书第34章18节19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啊。然后我会把他们的尸首给在地上的野兽和空中的飞鸟做食物啊。你们不听，那么你们的尸首会分开，被劈开，而且会被吃掉。好，那这里哈，劈开了以后，亚伯兰做了这件事，然后劈开了，诶，这个就有鸷鸟，鸷鸟就是秃鹰啊，要来那个死畜的肉上，亚伯兰把它吓飞了。这鸷鸟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就当时情形来讲，就是要来吃死肉的嘛。那可是在立约的时候有这个鸷鸟下来落在死处的肉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个鸷鸟下来呢，就跟十二节那个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一样，就是有这个恶势力要拦阻这个约的实现，要把那个肉吃掉，要把黑暗落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想这个很神秘的，或者是文字太简练，让我们不大看得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不大能够整理出来，正是表示我们在跟神立约中，一个有完全妥当妥善的平安，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知道哦，是会有一些艰难，即便这是神在跟我们立约，我们也可能因为小性，或者也不是小性，就是各样的因素，后来以色列真的离开了这个地方，因为饥荒，然后到了埃及，又从埃及回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最正面的就是这个一去一回之间，神是给埃及人和迦南人更多的时间悔改，所以哇，这约延迟了这么久，实在是爱那约之外的人。当然对以色列也是很好，就是你学习在磨练，学习在磨练中能够更成熟，知道上帝才是你独一的救主。神看起来耽误没有耽误哈。好，惊人的大黑暗落来落下来，鸷鸟落下来，亚伯兰把他吓飞了。我们当然不能说亚伯兰还活着把伤害他后裔的人去掉，那是摩西做的事了。但是摩西做事要有功效，跟亚伯拉罕做事有功效一样，要把鸷鸟吓走就怎么样，有信心啊。亚伯兰把他后来子女的问题吓走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样像我们的祖先，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来把那个干扰我们的魔鬼把他赶走。第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这个沉沉的睡了是不是也是预表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睡是死了，你是平平安会归回列祖那里，你在我的约里是很平安哦，但是我也不要让你知道，就像当你跟你的儿子王摩利亚山上去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痛苦，你要知道你的儿女将来在埃及受那么大的苦，那你也很难过，就让你快快的沉沉的睡了，早早的到主那里，平平安安到主那里。 我想沉睡，亚当也曾经沉睡，神就给他做了一个配偶，就是夏娃，那是非常美好的事。我们基督徒睡了，习了世上劳苦，也是很好的事，不必去担心自己子女以后会怎么样，担心了看到了你反而会太难过受不了，但是我们相信神会带领保守的很好，那就好了。也许这个沉睡也是一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我相信上帝的带领很好，我不会担心，我不会因为担心而睡不着觉。他能够沉睡，就如同耶稣在大风浪中间能够在船尾枕着头在那里睡觉，即便有鸷鸟下来，即便看起来有难处要来拦阻上帝的约的实现，仍然我们能够平安的入睡。然后在沉睡的时候有那个惊人的大黑暗，这里说忽然的，好像是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方到了埃及啊，然后在埃及受到虐待，都是一个忽然临到的事情，突然很大的灾难临到。当然这些事常常也有神的预警啊，预先警告我们，但更明显的就是神的预言已经说了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过人如果不注重神的预言，就会常常觉得怎么会这么突然。神没有不公平，神也没有忽略，神给他的儿女要得到最大的祝福，也给那个要失去祝福的这些迦南人和埃及人有最大的宽容的机会。神实在是很公平啊，很慈爱。大黑暗落在亚伯兰的身上，那么落在他身上恐怕在这里应该是指就是他的后裔身上，因为这时候还没有儿女，所以无从说落在他儿女的身上，但是就是落在他儿女的身上好像有很恐怖的情形。那我们还是感谢主，不管什么事发生了，我们都知道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即便我正走过死荫的幽谷。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要知道哦。耶和华没有只跟他讲，要说要知道，而且要的确知道，就是我立约要让你的后裔得这块地，可是我又让你很清楚知道你的后裔啊会有好长一段时间根本不在这个土地上。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后裔会怎么样，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后来会怎么样，路德知不知道后来路德会怎么样，伊大学会不会知道耶稣会后来怎么样。我们看这些属灵伟人所建立的到后来常常都是败坏了，都破坏了。那么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事，有信心人知道还是好的，他不会因此跌倒，不会抱怨上帝。我们有信心，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个人间真的包括我们的子孙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一件事，确信一件事，不管怎么变化，神说的话一定会实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亚伯拉罕问说，我怎么知道会得到这地为业？耶和华跟他立约的时候说，你要的确知道哦，你要知道他们会得到这块地，不过在他们得到这块地之前，他们会受苦400年啊。这些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字字句句都搁在亚伯拉罕的心上啊，他真是心痛。我们感谢主，神对我们的修剪剪除都是好的，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纯，更信服上帝，更顺服上帝。我要你知道，我们的知道跟神要我们知道常常有很大的不一样。我知道让我更有确据。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八节那里，西西家生病了，那么以赛亚跟他说你会好，那么王就会说，那我能够被医治有什么兆头呢？这个不是没有信心，这是有信心哈。诗篇第86篇17节，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凭据，叫恨我的人看见并羞愧，因为你耶和华帮助我安慰我。我们求神有这样的凭据，当这样的凭据最好的就是我们有信心，但是也愿这个凭据被别人看到，好叫人知道你真是在恩待我们，好叫人知道我们真是蒙福的人，这是为了别人，我们自己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就好了。要一个凭据，要确知，这并不一定是坏事啊。在以赛亚书第7章，神为了要叫亚哈斯王真的能够听进去 神的话，就说你求一个兆头吧，耶和华会给你一个兆头，让你的信心更坚定。那亚哈斯说，我不求啊，我不试探神。话似金钱，其实是根本就打定主意不要照上帝的话去做了，所以你再给我什么兆头我也不要，就用我不要好像很金钱来否定上帝的意思啊。好，我们回到这里，要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重要的就是还是信靠神的话，信靠就能够知道，而且信靠表示即使神的话是跟我的想法有那么大的差距，我还是信靠，我一定信靠你。你一定要知道你会得到，但是你会得到之前，你的后裔会寄居别人的地。神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们呢？希伯来书11章都讲到说，这些人呢，在应许之地做客，但是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即使是这件事，即使在旧约，他们都在羡慕更美的家乡。我要也许我们觉得不太可能嘛，他们一定是羡慕在迦南地神要给他们的。我想不是，我想新约旧约是一样的。他们羡慕那块地，可是在亚伯拉罕生平中，你看到他没有得到那块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得到，但是他们一定羡慕上帝的话的实现，那就好了。神的话一定会实现，实现的也许跟我想要的、跟我知道的不一样，那我就靠神的话。今日的大黑暗在我身上，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立约的仪式，我们就看到立约的时候有些很奇怪的现象，有鸷鸟下来，有黑暗下来，有日头下来，有人睡觉，然后睡觉当中是不是神又对亚伯兰说了，亚伯兰说或者在睡觉中给他这个意象啊，讲话了。我告诉你，你要知道的话，我告诉你，他你暂时得不到，你的后裔也得不到，甚至会受很大的很大的苦。苦待有400年，神为什么让我们受这么长的苦，这么一代一代的苦？哦，各位，这些我们都很难有个好答案。但是如果你信靠上帝，你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答案，你就知道神的话是真的，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没有信靠上帝的话，给你什么答案你都不满意了。我们说在这里苦待他们400年，我想也是给埃及人400年悔改的机会吧，让上帝的儿女住在哪个地方见证，使你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可惜埃及人不相信，那个法老更是不相信。对迦南人也是一个很大的宽大的 probation 的时间，宽大他们，留校查看他们，保释他们400年。可惜他们也没有善用这个机会。我们一再的讲，每次讲到消灭迦南人，大家都觉得很残忍，真的是一点都不残忍。神给了人家400年机会，再宽大的 liberal， 再宽大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给任何杀人放火的人一直让他杀人放火400年，4天都不行，恐怕4分钟都不行。神让他们有400年，宽容他们，像彼得后书说一样，不是单言，是宽容，给人悔改的机会，也给恶人悔改机会，给一人成熟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等候当中更成熟老练。14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我会惩罚，为什么要惩罚？你做错了，当然要惩罚。那你为什么让他做错？哎，神的权柄一点不是强制性的，神的权柄都是叫人能够学习顺服的。你真的要从心里来顺服，当然这都在神的预定计划当中。你内国的人，他们居然就硬着良心400年，不顾我的在他们良心中提醒400年，那当然给你机会你不悔改是要惩罚的。带着这些财物出来也是很合理的，你工作了400年带出来有什么不对呢？埃及人是欠以色列人的，神让他们很富足的出来。第15节，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一般人也都喜欢讲到说，这个平平安归到你列祖那里是指没有复活的盼望，但是耶稣就刚好讲，耶稣说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呢，神是归到列祖那里，归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里，那是讲人会复活啊。所以不但不是说没有复活的盼望，我想更有复活盼望。如果是我们爱主的人，最后会到爱主人那里去，神会让爱他的人一直在可怕的阴间里面吗？一直在死亡中吗？一定有复活的盼望，一定有死后与主同在的盼望。你要想大寿数，好，如果一个不信神的人也许很 悲痛欲绝，我不要这些，我要我的儿女如何如何。但是你的儿女拿在你的手中，不要说十代以后的，不要说两代以后的，跟我们自己的儿女，也不要讲将来的，就算现在，就算他们才跟我们在一起十几年，在青春期他们就常常是反叛的很厉害，我们哪能掌握我们的儿女啊？让神来掌握吧，我们自己能够很平安就好了。我们当然也并不稀罕那大寿数，当然神如果给我们，我也很感恩。神的带领都是最好的，不管是受苦四百年，或者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归到列祖那里，我们都求主让我们配得你给我们的一切好处，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给我们一切的磨练中，磨练出他要我们磨练的样式，而不是白受苦了。你会平平安的被人埋葬，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但是你有很多看起来遗憾的事，就是你会有很多的子孙，但是子孙你自己在世的时候能看到几个？是亚伯拉罕是看到以撒怀孕生子，以撒生了双胞胎，他是看到了，就年龄来讲他看到了，不过那也只是看到那个盼望的开始实现，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而全然的天上的心到基督到新约的时代他是没看到，但是凭着信心我们知道他一定看到了，也享受到了，我们相信他是平平安，愿我们也是平平安。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归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你知道他们会罪孽还没有满盈，就是还没有恶贯满盈，就是神的宽容还要继续给他们宽容，神继续给他们宽容，让他们继续在作恶中没有被消灭。神实在是非常宽大，给了自己的儿女四代或者四百年的苦，就是等亚摩利人等迦南人快快的悔改，不过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不肯悔改，那当然到最后就是灭亡了。我给你四百年的时间，给埃及人亚摩利人都有四百年的时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块肉块中经过，这个从肉块中经过就好像神从那里走过去一样。神亲自跟亚伯拉罕一样在这里立约，也亲自在这边走过去。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讲到说第三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神要过去灭绝，这个烈火是我想也可以指示云柱火柱带领以色列人，冒烟的炉火把，这都是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还有圣经里面形容耶和华出现的时候有烟有火他走过去带领你们，他也走过去消灭仇敌，从那些肉块中，肉块就是那些肉把它切成两半，表示如果违约也要被切成两半，神是会守约的，神从那里经过，如同亚伯拉罕从那里经过一样，是守约的，绝对会照这样的话去做，他不会违约。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伊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些都是迦南的这些很恶劣的民族当然这个基尼人后来也是有被扫罗他们保护过今年对不起，今年是迦勒是今年的后裔就是实在也是有神所喜悦的，我们更不要忘记拉合也是迦南人上帝所使用的人，每一个民族都有，只要你有信心，这些地因为他们不配，后来通通都要吐出去了。我们也在这里面再知道一下在出埃及记19章18节，还有以赛亚书31章第9节，都用炉和火来形容耶和华走过去。我们也在新约的时候想到启示录1章12节，耶和华也耶稣也是拿着灯好像是有亮光，像炉火一样，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他行走在其中，他行走让人知道他在关心，在看顾每一个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